所以很可能呢，在开宗去的这些中国里面，有的就像艾瑟尼一样，他们为一个神话语的单神，那么他们不肯到耶路撒冷，他们觉得这些人已经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那么所以呢，他们就住在那个附近。那这个是神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反应，但是最大的一个反应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旷野里面长大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对死海的感觉比他更深，没有一个人对于那个死亡，对于那个沉寂，对于那个一片的枯黄，那个感觉那么久的。因为不管旷野的有声和没有声音，都给他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兴起他在旷野里面来修直主的路，把大山小山挖平，又看又弄平了，然后把山谷也挖了填平了。那么结果为主预备一条大道，让我们的主能够走在上面。所以施洗约翰是这样的，因着他长久感觉到那个死，能够感觉到那个死亡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等到他被主兴起来的时候，他所传的道乃是悔改的道，他的喜也是悔改的喜。我们特别要记得这个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啊，那个复兴啊是一个空前的复兴，那个复兴啊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根据犹太人的实行啊，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不信的，或者这样说吧，只有这个外邦人他们才受洗，只有外邦人他们归附犹太教的时候他们才需要受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洗的时候就承认他们是罪人。那么犹太人需要不需要？犹太人不需要，因为犹太人觉得他们不是罪人。那么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犹太人呢，不小心跑到地狱的门口，就刚好碰见这个亚伯拉罕呢，在那扇扇子坐在那个地狱的门口，然后看见呢，有一个犹太人进来了，他就说：“儿啊，你走错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下地狱的，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犹太人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受定，可以要受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因着施洗约翰住在旷野里面，所以你看见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托付。当他传悔改的喜，当他讲天国近了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圣经看见个圣灵大大的做工，这些从耶路撒冷各处来的人，他们愿意站在罪人，他们愿意受约翰的洗。换句话说，他们承认他们自己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圣灵在这些人中间已经把泥土生了，现在呢就要开始撒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个背景非常有意思，尤其你想到他的母亲就像死海一样，那么然后施洗约翰呢就住在死海的附近，那很明显见证给我们看见，将来那个生命呢一定是洋溢的生命，那个生命呢是叫死海能够变成加利利海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切泥土都翻松了，现在这个地也犁过了，现在只等那个撒种的来撒种。感谢主，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也出现在死海的附近。换句话说，我们的主的工作的开始是从死海附近开始的。那这些我们可以明白的，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主要做人类的救主，人堕落犯罪了，结果呢，我们的罪就进了这世界，死也因着这个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工作的开始当然应该从死海附近开始的。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主整个的工作，他整个的工作从哪里工作的开始呢？很明显从犹大的旷野开始，而且呢从受浸开始，你看见吗？等到他从约旦河里上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就开了。那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死海附近的。所以弟兄姊妹，是死海怎么会天开了呢？弟兄姊妹，特别在死海一片充满死亡，一片充满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向我们的主开了。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在哪里，他就把天带到哪里。在死海，你不止你是看不见天的地方，是看不见生命的地方。但是很稀奇，当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给他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现在要开始工作，他工作的结果就是要把天带给我们。我们周围所碰见的，我们周围所碰到的都是死海的一切，但是现在呢，他要把整个扭转过来。那么最稀奇是什么地方呢？最稀奇是我们的主从约旦河水上来，那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百姓从水里上来，来这个主耶稣也从水里上来，他要地主般的义，他愿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但有一个意思比这个更深的，有这个意，有一个意思，为什么比这个更深呢？因为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呢？你记不记得约书亚的故事？当初的约书亚就是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不止约书亚从水里上来，所有的百姓也从水里上来，所以好几百好几千年前是约书亚率领着他的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然后他们就进到迦南，迦南乃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很有意思，几千年以后，我们的主耶稣也从约旦河上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旧约的约书亚，因为耶稣是希腊文，你把希腊文翻成于希伯来文就是耶稣亚，所以旧约的耶稣亚就是新约的耶稣，那个名字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当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这幅图画告诉我们什么？他就是耶稣亚，他就是像当时约书亚一样，他要把我们这些百姓不止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止从死海里面拯救出来，而且呢要带领我们进入迦南，要把美地赐给我们，要把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乃是生命的精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所给我们的那个生命。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人堕落犯罪了，所以在地球生态上留下了一个疤痕，那就是死海。那现在如果人类的共主要工作的话，他从哪里开始？他就是从地球伤害最深最深的那个疤痕，死海的附近，他从那里约旦河里上来。那这一幅图画就是给我们看见，他就是没有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只做我们的救主，他所给我们的生命乃是洋溢的生命，他所给我们的生命乃是迦南美地所代表的那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后的工作，然后他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所得着的生命乃是洋溢的生命，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乃是像加利利海那样的生命。但是感谢主，这是主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但是不仅如此，他一面在我们身上做，一面他也在我们的环境在生态上做。所以等到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给我们看见说，这里的死海有一天也要变成加利利海。那么有没有证据呢？很清楚，我举出几节的圣经给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那刚才我们读的，我们好不好再读一下约珥书，约珥书第3章18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亚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那么如果这一带石亭谷都被滋润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一带呢应该就像是加利利海一样。但这个我们还不够清楚，这里讲那日呢，就是主回来的那一天，就是主脚踩在橄榄山那天。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事情都要发生的。 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弟兄姊妹一段的圣经就很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他的脚就指着我们主耶稣的脚，那日就他回来那一天，他的脚呢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么这就证明我知道说我们的主要回来了。那么这里怎么说呢？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我现在形容给弟兄们听，这个假定是耶路撒冷城的话，那么这个耶路撒冷东边呢就是橄榄山，那么橄榄山呢跟耶路撒冷中间有一条谷，那就是希伦溪谷，就是希伦溪谷。那么就在这一边，就在我圣经这个地方呢，一座摩利亚山，那么圣殿当初呢就盖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有一座山是比这个高一点的，就是橄榄山。那么这个橄榄山圣经告诉我们，从东到西啊，就是从南到北要分成两半，然后从东到西呢一个山谷要裂开的。所以这就证明说，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有个地震要发生。你等一个读下去，就是明明是地震。这个地震一发生以后呢，就整个今天的橄榄山一部分要北移，一部分要往南移，然后中间呢就有一个大峡谷就造成功了。那么原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以色列的情形非常的紧迫，因为根据圣经呢，有三个大的联盟从世界各地呢向以色列进军。那么从西方就是欧洲那边过来，是在敌基督的率领底下，那么在西方的联盟就向以色列进军。然后北边呢是谁呢？北边就是黑海附近一个大的势力，那么他们呢也联合起来，那么这就以西结告诉我们的，他们也要向以色列进攻。那么最近我们知道，根据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在黑海附近呢发现了很大的石油，他们说那个石油的那个产量啊比那个中东的还要多。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说将来这个黑海附近呢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大的势力。虽然今天苏联已经瓦解了，但是很明显的黑海附近根据以赛亚书以西结所形容的那个将来要成为一个联盟，那个联盟呢也是要向以色列进行的。还有就是东方的联盟，东方的联盟呢就是从东方日出之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有一天两万万马军呢要向以色列进行，他们要跨过什么？要跨过约法拉底河，那么约法拉底河要干掉，那么前不久约法拉底干掉，原因是在哪里呢？现在约法拉底河是在土耳其的控制底下，他们有个水坝已经盖好了，随时可以切断水源的。那么为着叫这些大军能够经过呢，到了有一天的约法拉底河呢要干掉的。那么这些这个东方的这些两万万马兵，圣经称他说东方之王，那些东方之王他们要往这边进军，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东方的联盟。那么这个东方的联盟呢有一个特点，不光是两万万马兵，而且在他整个的行军过程里面呢，三分之一的人类要毁灭。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武器呢一定是像今天核子武器一样带着全球毁灭性的那个武器。所以读圣经的人呢就猜想，早期就猜想那两万万马兵呢大概就是从今天的中国，包括今天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那么这一带台湾等等这一带最后要形成一个联盟。那么起头我们读圣经还不是很清楚，现在越过越清楚了。最近没有多久以前，有一条铁路刚刚完成，是从中国这个最东边的大连一直连到今天的伊朗，一直连到那个约法拉底河边。所以等到将来啊，真正这个世界大战，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哈米吉顿战争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东方的联盟呢就是从这边就过来了。那么最稀奇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在远东啊是最穷最穷的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就是巴基斯坦。 但这些人很积极，这些人呢，他们宁可不要裤子，他们要盒子。